这个是拜登总统首次在国际场合讲述他的建立民主同盟、联合抗中的理念。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过去三年来一直提醒中国人，世界正处于一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中国模式和西方价值观的根本冲突在哪里呢？专制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呢？拜登怎样能够将美中对抗成功变成是西方联合抗中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拜登以总统身份提出要民主还是要专制，他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他说拜登的讲话有三个要点。第一，就是说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关键的主裂点，要民主还是要专制。第二个，就是中国以及所谓中国模式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重大威胁。第三，就是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必须结盟，共同应对专制中国的挑战，而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使命。固然在此之前，蓬佩奥国务卿和彭斯副总统也都讲过类似的话，但是拜登以总统身份讲回这番话，不能够不令到令人刮目相看。我们回顾三十年前的世界，回顾1989年，当时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中国爆发了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六四屠杀人人共愤，招致国际社会一致谴责，自由民主力量取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胜利。所以当时福山有本书《历史的终结》风魔一时，当时大众普遍认为尽管事情仍然在发展，仍在进行，但是从逻辑上来讲，历史已经终结，眼下中共仍在苟延残存，但它的最终结果应该是毫无悬念的。但是三十多年过了之后，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与当时相比，真是惊人的逆转。这种改变讲到头，其实就是一条，就是一个中共政权怎样从摇摇欲坠反而成为了强势崛起，就是这一条了。就是这件事使到整个世界发生变化，亦正是因为中共这一种强势崛起，才鼓舞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专制政权，才造就成拜登提出的要民主定是要专制这个严峻的拷问。回顾这三十年，我们每个人都亲眼目睹，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惊人的一次大逆转。而在中间最重要一点，就是其实是对中国的转变缺少正确的认知。但胡平表示，虽然拜登提出了民主同盟、联合抗中的构想，但在具体政策落实上的确还面临着不少的问题。他说，我想拜登提出民主同盟、联合抗中这个构想非常必要，其实在去年蓬佩奥就已经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当然在具体实行的时候面前还有很多困难和问题。首先到现在为止，他主要还是一个意向，还缺少具体可操作的政策，有一些但是不够的。另一方面，确实要说服其他民主国家一起来到参与，这个中间有一定的难度。固然很多民主国家对美国本来就比较接近，事实上在很多国家之间本来就有结盟的关系，但是现在面临新的形势要怎样做呢？是不是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形势上的联合呢？具体上这些措施采取行动呢？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但总体来讲，它的必要性我想会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因此得到实施还是有条件的。毫无疑问，中国已经发展成他所讲当今多极世界或多边世界重要一极或一边，而北京似乎亦都不再隐瞒中国共产党代表一种模式或者方案。用习近平支持者的话来讲，中国体量已经太大，想匿埋也都匿埋不到。习近平本人亦都经常讲，中国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辉德话，习近平常常挂在嘴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能是进步，亦都可能是倒退。他说，所以习近平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其实是很可能具有正面或负面两种可能性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 可能是进步，亦都可能是倒退。事实上众所周知，习近平先生目前正在大踏步地向毛泽东时代倒退，那会是什么样呢？回想六十年前一个甲子之前的毛时代，那个时候几千万中国农民被人围地活活饿死，而发不出自己的声音，而当时中国的报刊杂志话给中国人听，现在正是伟大的大跃进时代，东风压倒西风，西方国家正处于水深火热中，敌人一天天地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处处秧歌燕舞，结果成为了文革之前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发展方向不是完全变革，现在出现一个转捩点，变局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的相当重要的表现。关于民主与专制孰优孰劣，美国总统拜登并不讳言的，他说他坚信民主制度必将战胜专制，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反唇相讥，指责美国标榜民主人权，但德州的断水断电解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和人权。对此陈辉德表示，民主与专制孰优孰劣主要看看大家的选择就一目了然了。从互联网上目前热议的反美著称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平的例子即可见一斑。他说至于民主与专制孰优孰劣，我想不用太多讲了，只需要大家去看看用脚投票他们的走向就可以了。是现今国安法下的香港人投奔英国、台湾、加拿大、美国，还有这些国家的人投奔香港吗？是南韩人投奔北韩呢，定是北韩人冒着生命危险投奔南韩呢？你讲到了华春莹讥讽美国的民主人权，华德就断水断电解释了什么是真正民主人权。我这里正好有一个好好的例子，一个算是过去的朋友1990年左右曾经邀请我去德州奥斯汀在他的地区做讲座，目前他正在德州遭遇断水断电，这位就叫做陈平教授，他在网上揭露了德州的惨况，结果想不到他身居美国这个事实引起了网上一阵炒骂，孤陋寡闻的我不知道30年不见的这位陈平教授后来成为了网红，我看了网上的照片已经认不到他了，因为他现在的极端反美言论和30年前判若两人完全相反，这个是惊讶之一。而惊讶的第二点就是他在国内受宠若惊，养尊处优，作为一个复旦教授不好好留下在2000人民币比3000美元还管用的无比幸福的中国，却跑到去全无人权民主的美国享受饥寒交迫断水断电。我不知道陈平为什么要这样去折磨自己了，为什么要惹华春莹责备他了，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法治华盛顿报道。